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绝处逢生，幸欲救人大法；二、互相配合，广传真相。
明慧法会，绝处逢生，幸欲救人大法。绝处逢生，幸欲救人大法。我一生命运坎坷，十岁落水，昏死了一天才醒过来。二十岁父亲去世，又哭得昏死了一天。三十一岁从汽车顶部的行李架上摔下来，又昏死了一天，留下腰椎滑脱的病根。我原来是一身的病，两只眼睛是白内障，看人只看得到影子，鼻子里长了一个慢性肿瘤，不能碰，连脸也不能洗。因为神经衰弱，头一侧就疼，只有耳朵是好的。腰椎根本不能受力，在床上躺了半年，感觉活着还不如死了。因为身体不好，不知道信了多少歪门邪道，后来还到庙里皈了依，老伴儿也跟着一起去了。我在菩萨面前发了毒誓，要永远把香烧下去，不然出门三步，全家人五马分尸。我们在家修了一个小佛堂，供着佛像。有一次我在佛堂跪着念经，半天起不来。老伴儿回来了，我说你快过来，我起不来了。他把我抱到床上去，躺了半天才起来。我接触法轮功是源于一位当医生的朋友，他和我住在一条街，之前我们一起练了好几种气功。有一天他找到我，说他找到了一种特别好的功法，叫法轮功。那是1997年，他说你还是跟我一起练吧，这是真正的师父。我说哪知道是不是真的呢，他就不停地劝我。我说怕像以前一样搞砸了，他还是不甘心，叫我到练功点儿去，我就去了。我只上过2年的小学，再加上40几年没碰过书，认识的字很少，他就读转法轮的论语给我听。我当时还没听懂，就开始流泪，不能说话，不停地流泪。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书里的内容无形中感动了我。于是我说你把这本书送给我吧，他就给我了。后来我们去村子里的道场集体练功，我不能走那么远，因为腰椎无法受力，就带一个布袋子，走几步在袋子上面跪着休息一下，走一路跪一路。练功的时候五套功法下来，有4个抱轮的动作，每抱一个轮我就跪一下，疼得汗直流。就这样练着练着腰就好了。我一直有抽烟的习惯，修炼后就把烟戒了。后来练了半个月左右，我读到师父讲的不二法门，赶紧把菩萨像抱到后院，烧的烧，摔的摔，都清理掉了。有个村书记看见了，说你好大的胆子啊，你不怕吗？我说不怕，这都是不好的东西，我修的是真正的大法。慢慢的，老伴儿发现我变化很大，从前不能站久，不能弯腰洗头，现在都没问题了，而且烟也戒了。他就好奇什么功法这么神奇。由于当时他这一念很正，于是就在我得法的那一年他也得法了。之前因为他藏过我的转法轮，他还有些不好意思。他一开始是偷偷的学，我还不知道。 我做饭的时候，他偷着看，我发现他不藏书了，就让他看。得法的时候，他还没有戒烟，他抽什么烟都没有味道，先以为烟变味儿了，后来换了好烟，还是没有味道，最后终于明白是师父在给他戒烟，于是烟和酒都戒了。一起学法的同修中有一位是老师，他总是跟我说转法轮他又读了一遍，我很羡慕也很着急，心想这是修炼，我光练动作不学法怎么修呢？人家这么快就读了一遍，我又不认字怎么办呢？师父啊，我该怎么修呢？我就哭了，哭着就睡着了。梦中我盘着腿，那个时候我还不会打坐，把转法轮拿着读，一下就把论语背下来了，兴奋中我就醒了，从此再读就容易多了，只有很少的字不认识，以后才明白这是师父的加持。有一回老伴问我，你每天练功能打坐多长时间？我说腿酸只能坐十几分钟。他说那你还不如我，我能坐半个小时。一开始他不出去，不和任何人接触，感觉像不好意思见同修。后来师父的经文到了，大家要在一起交流，他说再不能一个人在家练了，要出来，于是干脆把单位的一间房子打扫干净，席子垫子一张罗，把大家请到这边来一起学法，全镇的学员都组织到一起了。否定邪恶安排，堂堂正正上访。到了1999年4月，突然当地政府说要收大法书，我很不愿意，但把重复的两本书交了。到了425，派出所通知不让练，当老师的那位同修就跟我说，国家不让练，算了，别那么认真。我说你听国家的做什么呢？他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我说一开始我还羡慕你读书读得快，亏你天天读，怎么到现在哪是胳膊哪是大腿你还没弄明白？这么大的宇宙大法，一个国家跟他比算什么？我说你不练是你的事儿，我还要练。过几天听说有人去北京上访，我就说我们都是宇宙大法的一份子，都从中受益，人家能去为什么我不去呢？老伴儿说也是，你不认识路，我和你一起去吧。我们就到了北京，去了以后一个人也不认识，一天下来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就在天安门周围转了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到了720，又听说要上访到省政府去，我们就连夜弄了一辆车到省城了，还在路上车子就被截下了，在我和一位同修的掩护下大家都脱身了。我们俩在派出所关了一天，后来中共给法轮功胡乱定性，我和几位同修又去了北京，没几天和他们走散了，落了单儿。又遇见一位湖北武穴的同修，他给我一个北京同修的联系方式，我找到他，然后一起去了信访办。进信访办很不容易，层层设防，拉拉扯扯的，他先进去了，我们又走失了。我进去以后拿了一张单子，上面要填起诉的缘由，有个人说你是不是要填单子，我帮你填吧，收钱的，你要填什么？我说就写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他说这个不能写，要掉脑袋的。我说没事儿，掉我的脑袋不掉你的脑袋。他指着旁边的一个男人说让他填吧。我找那男人，那男人原来是个便衣，便衣就把我带进去了。进了一间房子，好几个同修一个个被拉进去，被警察打耳光，同修的东西都被抄出来倒在地上，一连六个人，唯独我没有挨打。又来一辆车把我们送进号子去了，我一进去就盘起腿打坐，也不理别人。老爸说把腿放下来，我不理他，他就说上菜。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有另外一个人拿着鞋底打我的头，打了半天，我连眼睛都没睁一下，也不动，在心里默念：“兼修大法心不动。”红银二见真性，老爸就说：“别打了。”对旁边的一个老太太说：“看看人家才是真法轮功，打你还没打两下，你就说打错了，我不是练法轮功的。”我以前头部有神经衰弱的毛病，这么一打竟然好了，再也没犯过了，这一关算是过了。过了几天，大家报了姓名地址都放回去了，只剩下我们几个人，管教叫我们报姓名地址，我就把儿子名字报了，当地派出所就把我接走了，在当地关了半个月，回家了。过几天，师父的经文走向圆满发表了，我们同修就在一起切磋，决定十个人再去北京，于是找了一辆车，准备半夜3点出发，但是不知怎么回事，走漏了风声，十个人被抓了9个，一个个出门就被抓了。说来也神奇，就我一个没被抓，还成功到了省城，后坐7点的火车到了北京，遇上了几个石家庄的同修，就一起交流。这时有便衣混到我们中间，说我们怎么做呢？是打横幅还是喊法轮大法好呢？后来等他把我们带到警车里面，才知道上了当。送到派出所，我第一个进去，有个人拿着电棍过来，我当时不认识电棍，还想是什么东西，还带着火花。当时是夏天，我穿着短袖，他拿着电棍就电击我的手臂。一开始我没反应过来，第二下他又过来的时候，我就挡住了，说：“你邪了，你干什么？”他说：“你不是学真善忍的吗？”我说：“是啊，我学真善忍，要拿电棍打。你们不知好歹，该拿什么打呢？”他无话可说，放下电棍就出去了，我也跟着出去了，剩下那几个学员就一个个进去了，都被打得很惨。我后来才意识到，当时挡那一下是正念，我反抗那一下他就退缩了，这回也是关了几天。我老伴儿的单位派人去把我接回来，送到当地的看守所，当地看守所人满了，就转到另外一家看守所。非法批我1年劳教的决定书已经送到看守所了，管教来找我，问我想不想回去。我说当然想，我又没有犯法，为什么要在这里？他说如果想回去就要配合，跟着他们骂大法，骂师父。我一听就说，我从小就不会骂人，你们还要我骂我的师父？他什么也没说走了。过几天就叫老伴儿把我接回来，后来我一想，这肯定是正念在起作用。第二次将我劳教是有一次在街上，我和两位同修交流以后各自回家，晚上公安强行把我们带走，要送去看守所。我大声反抗，我们又没有做什么坏事，凭什么抓我们呢？3个年轻的警察连推带拉把我弄上警车，我一动也没动，他们拉不动。我大声喊，他说你能不能别那么大声。我说你们见不得人吗？我光明正大的，你们为什么要晚上抓我们？你们专门为非作歹，那么多坏人你不去抓，我又没做坏事，为什么要抓我？他就哄我说，你陪另外一个法轮功进去一个月就放你出来，不会关你的。到了一个月，把那个同修放了，没放我。有个犯人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不放你吗？已经批了你1年劳教。我说不可能，他们说了不算，我马上就会回去。很快有个管教找到我，说会有人找你，到时你别理他。我明白这是师父在借他的口点化我。办案人员录口供的时候，我不看他，也不说话，几个钟头过去，还是一张白纸。最后关了3个月就把我放了。我几次从北京回来，家里都是一分钱也没有了， 同修送来一些米和菜，我又把小摊的生意再重新张罗起来，就在摊子边上练功学法。慈悲归正，亲人明真相，得福报。我一家四口，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在看守所时，儿子没有去看我，还和儿媳去香港玩了一趟。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儿子责怪我，政府不让做的你非要做，你怎么回事？态度很不好。我说，我是妈妈，你态度注意一点。他说，妈妈怎么了？错了就不能说吗？我说，我没有错，我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你当年学医本来是为了给妈妈治病的，妈妈生病吃了你一分钱的药吗？我为了信仰坐牢，我错在哪里？亏你读了大学，怎么哪好哪坏还分不清楚？他才不说话了。儿子和媳妇一直没怀上孩子，花了很多钱都没有治好。有一次我就和他谈，儿子，本来我不想跟你说，但是不说是不负责任，你的路没有走正。妈妈修了大法，一身的病痛都好了。妈妈坐牢，你非但不来看我，还跑到外面去玩，这不是看不看的问题，是德行的问题。你虽然读了大学，但是大学并没有教做人的道理。你如果相信了妈妈的话，顺应了大法，铁树也能开花，不需要你花多少钱。妈妈错在哪里？在大法中得了好处，大法蒙难，我如果躲在家里还有没有道德？儿子听着一言不发。我说完以后，他突然掏出1000块钱说，妈，我错了，开始没有认识到这些，这钱孝敬师父，孝敬大法，孝敬我妈。我很高兴，孩子终于明白了。后来不久，他们就怀上了孩子。九瓶盛传以后，他爽快地退了党，还说服媳妇也退了。去年教师节，儿子与同学聚会，晚上10点多我已经睡了。他打电话说，妈，我一会儿回来，你把外面的路灯打开。我赶紧出来开了灯，他回来了，车门一开，同时几个声音喊妈，我回来了。原来是他的几个同学喝得半醉，这个说，妈还认得我吗？那个也说，妈还认得我吗？我说，认得认得，快进来。儿子说不进去了，马上就要走了，接着问他们，你们都入党了吧？赶紧把名字报给我妈，都退了。他们说入了入了，赶快退了吧。儿子是专程绕回来给他同学退党的。我女婿一开始不认同大法，我叫他念九字吉言，他说江某某念我也不念。我就对他发正念，对他的元神讲真相。后来他到我家里来，感受到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很感动，不但退了，还要了很多护身符去给他的父母和亲戚。女婿的父母来找我儿子看病，儿子说还不如找我妈，开车把他们送到我这里。男亲家是老师，女亲家是大队书记，都是老党员。我就给他们看真相资料，讲三退，当时就都退了。做好三件事，堂堂正正救村民。我们那里方圆几里的地方，家家户户都发了真相资料，讲了真相。出去之前，我们先发正念，老伴儿骑摩托带我过去，我一家一家的讲，他就去发资料，一个村子完了就一起回来。一开始我们那里的真相资料很少，我就把挂历裁下来，在反面学着写法轮大法好。老伴儿到县城去买双面胶，我们就出去贴。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出去贴，也没带手电，眼睛只看着电线杆子，没注意地上有个大坑，一下踩进去就把脚崴了，当时感觉骨头已经散了脱了，摸着一块块的。刚好对面有个养鸡场，我就爬到门口敲开门， 酒主人骑三轮车把我送回去。一开始他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还不敢送。我说我是做好事，教人做好人的。他说做好事怎么摔跟头呢？我说人都有业力，再加上我又没有做好，才摔了跟头。到了天亮，他用车把我送回家。回来以后，亲戚都叫我去医院，我坚决不去，拿裹脚布把腿层层包起来，腿都是黑的。同修来看我，都说这次我的腿如果能好，那才真是神奇。通过这件事，我悟到，我整天出去做这做那，耽误了学法，师父是叫我在家学法。于是我在家日夜看书学法，一大摞大法书，一本一本的看。有同修叫我去医院，我说师父一瞬间能造出一个宇宙，我这个腿算什么，马上就能好的，这是在叫我学法。我写了很多法轮大法好，让同修出去贴。有同修说一进门就看见我房里在闪光。就这样一个月的时间，我就能下地走路了。右脚的骨头是比左脚要鼓一点，一点不影响走路。这事传开了，听到的人都说太神奇了。推好了以后，我又出去贴资料，因为我个子矮，贴的真相资料容易被人撕掉，我就想办法，发现用扫把可以贴得更高，就把扫把洗干净带出去贴。后来又用棍子接了一个加长的扫把，能贴得更高，别人也撕不下来。一次有个同修从县城带回几幅特别大的字符，有一两丈长，他和我商量，这么大的条幅能贴哪里呢？电线杆肯定是不行的。我说就贴在车站的楼上，晚上我们就到楼上去贴，用滚筒慢慢放下来，贴了五条。这时公安的摩托来了，把大楼包围了，每个公安都带着手电到处照，我们下来已经无处可躲了。我就发正念，我们有师父保护，你们看不到我们。他们的手电在我们面前照来照去，却没发现我们，只好离开了。我提着东西回家，一个公安突然跟上来了。黑暗中我掏出钥匙，一串钥匙也不知道是哪一个，随便拿出一个一插就把门打开了。赶紧关上门，靠着墙就发正念，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铲除邪恶。那人在门外站了好半天也没说话，最后还是走了。这条幅就一直在上面贴着也没事，后来修房子还能看见印记。再后来我又买了喷漆，我把脚一垫就能喷很高，到处喷。派出所把我带到下面一比，说这个太高了，不是你弄的。有人拿石灰去抹标语，我就当面拿水把石灰泼掉了，说人生生世世造了很多业，所以会得病，念法轮大法好，可以打掉你身上不好的东西，去病消灾。这么好的东西你把它抹了，岂不是做坏事吗？他们听了也表示认同。我有个外孙，老看我写法轮大法好，他也拿着粉笔在电话亭上写，有个小孩把他写的抹掉了，我的外孙就追着喊你这个抹。我就悟到，为什么小孩在这里写没有谁去管他，一个大人写就会把你抓起来呢？因为这个小孩达到了纯净的状态，我们大人没有达到，所以总是容易被干扰。那些外面发传单的人，别人愿意接就接，不愿意接就不接，他的想法也很单纯。假如我们发真相资料也有这种心态，没有怕心，一定也不会有事。所以最后我就不晚上做，白天堂堂正正出来做。我那里有个车站起点站，定点发车，每次发车前我拿一把资料就上车。我说你们不要看电视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都是毁灭人的， 我这里有真正的好东西。宇宙有成住坏灭，人有生老病死。你们看这个传单，保准有很好的未来。过年的时候人多，每天都要发几百张。我给外孙把少先队退了，他就不戴红领巾了。其他同修的孩子也退了。后来学校规定，不戴红领巾不让进教室上操场。一天，一个熟人看见我说，婆婆，你的孙子站在教室外面。我赶紧去了，发现那几个孩子都站在外面。我就去找值日生，是个高年级的孩子。我说，孩子不能戴红领巾啊，这上面都是鲜血，有各种不好的信息，对你们不好，赶紧别戴了。为什么要强制戴？以前戴红领巾是要选的，现在一律要戴，你们想想，这正常吗？共产党是邪灵，是毁灭人的。我带着几个孩子，一路碰到他们的同学就劝退，那些孩子拿着本子和笔要留名字，一阵功夫就退了48个学生，2个老师。我在外面讲真相的时候，出生几个月的不懂事的孩子也会对着我笑。隔壁家的小孩一学会走路就老往我家跑，还有很多很多神奇的事情。我们有了几个退了队的小孩，回家告诉大人后，大人说，这怎么行，怎么能退队呢？赶紧去把名字划了。孩子们找到我家说要把名字划掉，我去里屋拿记名字的本子去了。回到客厅，看见孩子们跪在我家客厅师父的法像下面，双手合十说，不划了，不划了，你这里是真菩萨。有一次我看见一群孩子在玩，就过去讲真相，他们一看是法轮功就说不能要，把资料都扔到地上。我就一边向那些孩子发正念，铲除他们背后的邪恶，一边对旁边的一个老太太讲真相。老太太很赞同我说的，不但退了，还说能不能帮我们家老伴儿也退了呢？我说要他同意才行。这些孩子就围过来了，说，婆婆，资料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我说，孩子们真乖，记住法轮大法好，功课不会有困难，会考上好的大学，全家幸福。一下又退了12人。我练功学法从来不是在家里躲着，而是在屋子外面堂堂正正的。北京我都去了，回来也不用偷偷摸摸的，根本没那个概念。有一次，一个高中生看我在路边看转法轮，就对我说，婆婆，我发现你总在看这个书，这书到底有什么好处？我说，孩子，你真有福气，这本书说的是宇宙的法，全宇宙的生命都在这里，看了生命就得到了平安，学生看了会开启智慧，考上一所好大学。他说入了团，我就给他退了，又有10几个学生也跑过来退了，这也是堂堂正正的威地。我经常约同修一起去讲真相，有一回到一个村子，大部分人都在麻将室，剩下的都是老的小的不能动的。同修问我，麻将室人多，你敢不敢去？我说试试吧。有个人看见我就说，小的这么好是做什么的？我说，小的好当然是来做好事的，你们别光忙着玩牌，来听一听宇宙的真相。玩的时候玩，一会儿回去有空了就把这个真相册子拿着看一下，这个关系到你们生命的永远，记住真善人好，你们会有很好的未来。这一下又退了6个，资料都发了，只有1个桌子没有要。回来路上我就跟同修切磋，我说，今天我们如果因为怕心不进去，这些人就丧失了得救的机会。过一会儿又看见一个老太太，我送一个护身符给她，说，你念法轮大法好，自己的身体好，免得孩子操心。他说，我的腿疼，一坐下去就起不来。我说，你不要管腿疼不疼，只管念法轮大法好。我念一遍他就念一遍。 我走了，他还要我教他念，就跟着走了好远。我说，你不是说不能走吗？他也觉得奇怪，以前是不能走的。晚上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梦，满山的树上结了很多金黄的果子，我就跟老伴说，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我们那有个爹爹，720以后妥协了，一直没有再练，我觉得很可惜，就拿了本书给他，鼓励他再练。他一打开书就看见师父的像，眼泪就下来了。从新开始修炼以后，他还是有障碍，不敢对人讲真相，就希望我带着他。我们到了一个麻将馆，我就去讲真相，三桌打麻将的人都退了。有一次我们又出去，到了一家理发店的外面，有个人见了我，恶狠狠地说，你笑得这么好做什么？我说，我是来告诉你好消息的，是来告诉你法轮大法好，保护你的未来的。旁边打牌的婆婆劝我说，你别怪呀，她不会说话。有一回一个打麻将的人阻止我讲真相，说你赶紧别说了，共产党这么强大，有枪有炮的，你们法轮功还能造了反不成？我说，有枪有炮算什么，我们这是宇宙大法，大佛大菩萨，打雷闪电还怕你个枪炮？有罪的人一个也逃不掉。旁边的一个人又劝了，婆婆你别怪，她不会说话。同修都是站得远远的看着我讲，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紧张了。在这边也遇到一些难关。一次我们到一个村子发资料，一个女人突然冲出来喊，你们法轮功好大的胆子，大白天的传单都弄到家里来了。我发完了本来准备走的，一想不能走，赶紧回头，我对她说，我又没偷你东西，又没要你什么，我是来保护你的平安的。现在人的道德败坏，灾难多，法轮功是来救人的，你看一下会得到平安，为什么要这样喊呢？他赶紧说，对不起婆婆，我之前不知道。周围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有人问为什么要三退，我说三退保平安。讲着讲着一下又退了六个人，我心想，幸亏没有走，这是师父让我救人啊。讲真相劝退了好多人，回来再学法，心里就踏实多了。怪不得师父要安排做三件事，三件事就像一台机器的各个部分配合得很好的，反着来就不行，就像列车脱了轨一样。我劝三退不会讲什么国家形势，我基本上用的都是土办法。有一回我对一个大队书记讲真相劝退，他很认同，还收了酒瓶。他妻子从屋里出来，夺过他手上的酒瓶放到院墙上，嘴里不停地说着不好的话。我说，你看你就没有你老公悟性好，所以他当干部你没当干部。这个书看了对你们有大大的好处，保护你们的平安和幸福。大队书记从墙上把书拿下来放到他车上，说很想跟我多聊一下，现在要去开会了。我和老伴一心一意学法讲真相，方圆十几里有九个大队，基本上都讲到了，九个大队书记退了八个。对司法公安人员讲真相，我到现在都是在街上看书，光线好一点。一次有个公安的跑过来，猛地一拍说，你怎么还看这个呀？我说，你是没看进去，你要是看进去了也舍不得放。他想收我的书，假意说，给我看下吧。我说，不可能，你现在的层次就念法轮大法好就行了，只要记住你就有好的未来，如果以后你要学，我还是支持你。他就走了。一次我跟一个卖麻花的人讲三退，我问，你听过三退没有？他说没听过。我问，你入了党团没有？他说入了。我说太好了，你赶紧退了吧。我正说着，一个公安的路过，在旁盯着我看。 我仍然对着卖麻花的人讲，我说这是保护你平安的，谁反对谁就是犯罪，大法是救人的。公安最后还是走了。我悟到，只要你正，别人就钻不了空子。我守着电话亭，每次有人打电话，我就给他几张真相资料。一次有个人打了电话，我给他资料，他说，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我就是抓你们的，马上可以把你带走。我说，你怎么不讲道理，你凭什么抓我呢？我又没叫你去做坏事，我叫你记得是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保护你的平安和未来，我是在做好事，你还要抓我，怎么不知好歹呢？结果他把真相资料拿走了。还有一次我在看书，一辆警车停在我面前，我拿把凳子给那个警察坐下，给他讲真相。他说是去抓人的，不是抓法轮功。我说你只能抓坏人，不要抓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是宇宙大法，只有同化宇宙大法才能有一个好的未来。我说什么他都说有道理。我说你回去还要告诉你的家人和同事，他点头答应。2008年奥运，镇里派出所和市里公安局的人一起开着车子，带着铐子到我家来了。真相资料放在桌上没有收。我说你们是来听真相的吧，老伴儿快倒茶。我就把资料给他们看。我说你们搞你们的奥运，不要干扰我们，我们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我老伴儿2003年在省城捡到14800块钱，在那里等了2个小时把钱还给了失主。你们共产恶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他坐在原地等着，别人知道以后说，老头你真傻，拿着就走呗。他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要替别人着想，人家拿这么多钱肯定是要去办大事的。失主找回来以后说，这样吧，你给我10000，剩下4000多都给你了。他说不用了，钱都还给了失主。我继续跟公安说，你们能不能做到？如果我们国家每个人都学法轮功，那就是神仙世界，风调雨顺。现在你们把法轮功当敌人，所以这个国家灾难多。你们赶紧别抓法轮功，维护法轮功，你们就有好处。我又把书给他们看，说你们翻翻，里面有没有一个字是反对共产党的，都是叫人做好人的。你们为什么听不进去，非要抓法轮功学员，这是什么道理？他们默默地听着，没有一个人搭腔。我家客厅挂的中堂是同修画的普天同庆的3个神仙，中堂上面是师父的法像。他们7、8个人退出去的时候，都是面对着中堂，双手合十，嘴里说着对不起，对不起。第二天，原来镇里派出所的人又来了。我说，你们是不是看我没有给你们把真相讲彻底，又来听真相了？我说，你们原来抓学员、抹标语，造了好多业，你们赶紧要认同真善人，再不能做这样的事。记住，法轮大法好，保护你们全家平安。他们都说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公安来找我了。修炼真的不容易，一念不正就会出问题，这方面的教训也有，不好的东西要解体它，不好的心态怕心要去除。我经常和同修切磋，每个大法弟子把自己的一份做好，就是助师世间行。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下面请您继续收听。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互相配合，真相广传。 我是2008年重新走进机体学法环境的，当时我就觉得，虽然我们组每个人都在积极地讲真相、劝三退，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各自为战，力量分散，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最大的不足就是在资料问题上对外面的依赖性太大。要想真正的做好讲真相的事，首先就得解决资料来源的问题，使自己成为一个能够独立运转的机制。后来听同修说，乡下的资料很缺，几乎没有人做，于是我就产生了要成立资料点的想法。一，我的资料点。说实话，当时我怕心很重，家庭环境也很不成熟，成立资料点的难度很大，真是重重阻拦，心里很没有底。我想，既然师父让我听到这件事，就一定不是偶然的，不管有多难，也一定要做成这件事。当时同修建议我不要硬做，我对同修说，我就是在地上挖个坑，也要把资料点成立起来。我先从智慧的说服家人买电脑开始，再从姐姐那儿借了一台打印机，最后再动员家人买车。就这样，一朵小花终于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地开了，一个独立运转的资料点成立了。当然，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其实每向前迈进一步都无比艰辛，这可能就是我修炼中要过的关吧。当时因为家人很不理解，妻子对此也极其反对，而我又是上班族，业务很忙，所以起初我完全是一点一滴的挤时间，在不让别人知道的情况下打印资料的。有一天下午正在印资料的时候，妻子突然回来了，见那么一堆资料，他勃然大怒，像疯了似的说，你要开印刷厂啊，这日子不能过了，咱们离婚，要不离你就把打印机还回去，不然我就找你父母。一连三四天跟我吵闹不停，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成立的资料点刚要发挥一点作用就面临着夭折，我压力很大，内心的痛苦是无人能知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如坐针毡，心急如焚。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泣不成声，跪在妻子面前说，我以大法弟子的身份给你跪下了，求你不要再阻拦了，众生末劫有危险呐，男儿膝下有黄金，就是移山填海我也要做成这件事，任什么都拦不住，实在不行我就外面租房子住，可那样做就更危险。对我的举动，妻子完全惊呆了，她嘴颤抖着，磕磕巴巴的好长时间没说出话来。我不知道这样做符不符合法，但从那以后，妻子对我做资料就不怎么反对了，基本处于半公开状态。我每次从明慧网上把所有的真相资料全部下载下来，将单张和小册子搭配开来，按比例打印。起初我是单张和小册子按 1.1 的比例进行打印，后来有同修说一张单张内容不够丰富，于是我将给有缘人的一封信同其他种类的单张折叠在一块，两张单张为一份，这对于时间紧张的我无疑增加了许多难度。于是我折中了一下，适当的减少了小册子的数量，相对的增加了单张的数量，问题就解决了。二，默默配合广传真相。我们每周出去一次，每次发400份左右。我找了一张本地的地图，选出两三条路线，这两三条路线必须不是一个辖区的，这次发这条路线，下次就发另一条路线。每次出发的前一天，我对地图进行认真研究，根据各方面掌握的信息确定要去的村庄，尽量做到路线多变，快进快出，没有规律可循。同修发资料时，我就到下几个村转一下，对总体情况有个大体了解，比如这个村大体有多少户，房子整齐不整齐，街面上人多少，有没有探头等，对同修提出应注意的事项。等待时尽量把车停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兼顾所有同修，或索性驾车离开，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再回来接应。通常两个同修负责一个村，这样做一是目标小，不易被发现，二是彼此心中有数， 不重复，少走冤枉路，发得又多又快。
在传真相过程中发生很多奇迹，让我感到师尊无时无刻不在身边看护着我们。有一年冬天，由于雪厚路滑，车子在一个村头的坡下困住了。我们正在想办法时，来了一个醉汉，同修向他问路，他说这条路是我领人修的，要不遇上我，你们是肯定出不去了。今天我要做好事，把你们一直送到大路。说着一头钻进车里，在他的指引下，我们向相反的方向行驶，穿过村庄，在一条很窄的山路上行驶。山路弯弯延延，又被大雪覆盖，根本就看不出这是条小路。同修智慧地向他讲真相，并在他拿的报纸中加了几份真相资料。到了大路后，我们挥手一一惜别。还有一次是炎炎烈夏，同修在各村中走散了，迟迟不出来。我求师父加持，并在心中默默发正念。不一会儿天气骤变，下起了急雨，同修一会儿就聚到路边，刚一上车雨就停了。在传真相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危险，全靠正念闯关。我的经验是尽量理智地避开，如果实在不能避开，这个时候一定要想到自己是个大法弟子，是高于常人的。有一次，一个村里站岗的对我们产生了怀疑，在车后面拼命地追赶，当时还有一个同修没上来。我突然想，一个大法弟子被一个常人追得到处跑，想什么话。我跳下车来大喝一声，你老追我的车干什么？那个人吓了一跳，怯怯懦懦地说，我不是坏人，我是来找人。那人围着车转了一圈，我说，车里有你要找的人吗？那人很害怕，说，是某某某说的。某某某是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当时可能负责站岗。我灵机一动说，某某某是我老师，毕业好多年了，一直想去看看他，你告诉他说我有空去看他。那人说，好好好。这时那个同修也赶上来上了车，我们随即驱车离去。去年的中秋节，天色昏昏暗暗的，刮着风，一个年轻女同修被一个大汉拦住了。年轻同修跟他讲真相，我们在车中发正念，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我突然觉得很不对劲。我是一个大法弟子，为什么要怕一个常人？怎么能被常人拦住呢？于是我跳下车走向前，领着同修就走。那人骑着摩托车拦到我们的车前面，拿出手机打电话。同修在车中发正念，我不慌不忙地走向前说，兄弟，你是当地政府的吧？他说，我就是管一片的。我说，你先别急着打电话，听我说句话。他说，好，你说吧。我说，兄弟，你我以前素不相识，你没有必要这么做，将来说不定在你有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能碰面，而且我还能帮到你。那人一听连忙道歉说，不好意思，我今天喝多酒了，要不哪能会这样。你的话我记下了，你们快走吧。我们上了车，谈笑风生，疾驰而去。我想当年张飞长坂坡横矛，独退百万雄兵，关羽单刀赴会，为寻刘备单刀匹马过五关斩六将。而今天师尊给予大法弟子更超常的能力，为了同化等待无数年的大法，纵使前面有千魔拦万魔拦，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后来我们对这件事进行了切磋，找出了许多人心，如怕心、争斗心、做事心、男女之情等。我们这个小组共有七个人，三年来互相配合，共发放真相资料十几万份，方圆百里五六百个村都传遍了。有一天我问自己，我们这几个人都觉得自己修得不好，每个人身上也确实有许多缺点，表面上看起来也都是普普通通，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表现，可回想起来，我们其实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总结了一下，关键就是配合得好。我们七个人虽然表现上都很普通，
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很突出的优点，我们把这些优点结合起来，就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比如 A 同修有一种屡败屡战的精神，事情做不成功誓不罢休。 B 同修心存整体，做事稳打稳扎，不急不躁，考虑问题很全面，特别是对注意安全方面总是及时的提出合理的建议。 C 和 D 同修怕心少，总是在我们彷徨不前的时候增添我们的正念。 E 同修总是勇于直言，对每个同修存在的问题及时善意的指出，对整体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F 同修能理解各种思想基础的人，给大家提供稳定的集体学法环境。 G 同修非常善良，从不瞧不起任何一个人，当你身处困境情绪低落时，总是鼓励你，增强你的信心。重要的是，在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大家都不急于否定别人，而是通盘考虑，统筹兼顾，大大增强了计划的可行性。实践证明，当我们配合好时，就一般不会出问题。比如有一次一同修提出手机安全问题，有人觉得是小题大做，但我们还是采纳了他的意见。过不了几天，我们就听说本地有一个同修因电话问题被邪恶钻了空子。由此我想，师尊让我们配合好，如果我们互相不配合，就是没听师尊的话，是不符合法的要求的，那么无形中就给了邪恶以可乘之机。所以对别人的意见一定要认真听取，有则改之，无则防患于未然，千万不要嗤之以鼻，置之不理。这不是同修的建议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如果我们听到别人的建议，不去找自己的原因，这在修炼上是有漏的。连古时英明的帝王都善于听取逆耳忠言，何况我们大法弟子呢？我想师尊可能在久远以前就给我们安排好了，就包括谁和谁一组都不是偶然的，只要我们配合得好，就会做到天衣无缝，令邪恶无空子可钻。师尊一再强调让我们配合好，可能也有这样一层含义吧。我记得有一个动画片叫《金刚葫芦娃》，七个小葫芦娃兄弟各有各的神通，可又各有各的缺点，邪魔利用他们各自的缺点各个击破，把他们都抓起来了。后来七兄弟连成一条心，真正形成一个整体，最终打败了邪魔。后来我们经过交流，悟到了更深一层的理，我们不能总是依靠外面的力量，而是应该全面修去自己的执着，从各个方面加强自己的正念，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金刚不破的伟大的神。正如师尊在经文《精进要旨》警言中说，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以上是个人体悟，如有不当，敬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